as the country observed a day of mourning. The government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for the areas most affected as rescue crews continue to work to pull people from the rubble. Rescue teams and specialized crews were dispatched from neighboring Kosovo, Italy, and Greece. At least 15 civilians were killed, 2 people injured in a roadside bombing in Afghanistan Wednesday. An Afghan Interior Ministry spokesman accused Taliban insurgents of planting the bomb in troubled Kunduz province. The United Nations has documented around 2,600 Afghan civilian deaths in the first 9 months of 2019. This is VOA News. U.S. President Trump knew, apparently, of a whistleblower complaint when he released aid to Ukraine. We get more from AP correspondent Mike Rossier.
President Donald Trump released nearly $400 million in military aid to Ukraine after he was briefed on a whistleblower complaint about his dealings with that nation, according to 2 officials not authorized to discuss the matter publicly. The officials say Trump was told about the whistleblower complaint in late August during a briefing by White House counsel Pat Cipollone and John Eisenberg, an attorney with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s, at that briefing, the lawyers told Trump they were trying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y were legally required to give the whistleblower complaint to Congress. Trump released the aid to Ukraine on September 11th. Mike Gracia, Washington.
The New York-based Human Rights Watch claims it has damning evidence showing the Turkish-backed Syrian National Army engaging in summary executions, pillaging, seizing properties, and preventing the return of people to their homes. Last month, Turkish forces and the SNA launched an offensive in northeast Syria against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 which are made up of mainly of the Kurdish militia, the YPG. Ankara considers the YPG terrorist, but the militia was a crucial ally of Washington's military effort against Islamic State. Mexican President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 on Wednesday rejected interventionism aft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said he was working to designate the Latin American country's drug cartels as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Reuters' Gavino Garay.
López Obrador said Mexico would take up the issue after the U.S. Thanksgiving holiday on Thursday and that he had asked his foreign minister to lead the talks. President Trump floated the idea in a radio interview with conservative personality Bill O'Reilly on Tuesday. A growing chorus of conservative vo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called for Mexican cartels to be classified as terrorist groups after the killing of 9 Americans with dual Mexican nationality in Mexico earlier this month. But Mexico fears such a designation could, under U.S. law, enable the United States to act directly against the threat if it so chose. Trump had offered in a tweet after the massacre of the Americans to help Mexico wage a, quote, war on the drug cartels. An offer, Trump says, Mexico declined.
That is Reuters' Gavino Garay reporting. Italy will press ahead with an investment program for F-35 fighter jets, according to the defense minister, after uncertainty over further orders from the Rome government had raised questions on production plans. Find more at voanews.com. I'm Tommy McNeil, VOA News.
VOA 1,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1.
My grave, I know that you want me. feeling okay. I know it's all in my head. I have these lucid dreams where I can't move a thing. Thinking of you in my bed. You were my everything. Thoughts of a wedding ring. Now I'm just better off dead. I'll do it over again. I didn't want it to end. I watch it blow in the wind. I should've listened to my friends. Leave this in the past, but I wanted to last. You were made out of plastic, fake. I was tangled up in your drastic ways. Who knew evil girls had the prettiest face? You gave me a heart that was full of mistakes. I gave you my heart and you made heartbreak. You made my heart break. You made my heart break. My heart instead of my head. You found another one, but I am the better one. I won't let you forget me. I still see your shadows in my room. Can't take back the love that I gave you. It's to the point where I love and I hate you, and I cannot change you, so I must replace you. Oh, easier said than done. I thought you were the one. Listening to my heart instead of my head. You found another one, but I am the better one. I won't let you forget me.
VOA 1, the hits that's Juice WRLD with Lucid Dreams. My name is Nikki Strong. So who is competing with the Joe Bros for Best Pop Duo Group Performance when it comes to the Grammys? Details on the way. Right now, here's Bebe Rexha, Last Hurrah on VOA 1.
I'm done with the drinking, I'm done with the smoking, I'm done with the playing, I'm done with the joking, I'm done with the ladies, I'm done with the fellas, just saying. Farewell tequila, so long margarita. Sativa, I hate to leave ya. Don't want the pressure. I don't need a lecture. No, thank you, honey. God bless ya. I know I said it all before, but it won't hurt to do it all once more. This is my last hurrah. Once I start, I ain't gonna stop till I go too far. Last hurrah, and it's okay.
is new music. Right here, VOA 1. Yeah.
Kygo and Whitney Houston, Higher Love. My name is Nikki Strong. So you know the Grammy nominees have been out. Who is competing for the best pop duo group performance? Ariana Grande in The Social House with Boyfriend. Lil Nas X, Old Town Road featuring Billy Ray Cyrus. Post Malone, Sunflower featuring Sway Lee. Shawn Mendes and Camila Cabello with Señorita. And these guys right here, the Joe Bros. Sucker. Here they are with Human, only Human on VOA 1, The Hits.
So leave with me again.
So why would you fight or try to deny the way that you feel? Oh, baby, can't fool me. Your body's got a...
'美国之音' 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8日。刚才我们由于故障问题没有能够按时开播，但是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朗普总统签署香港法案，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民主的道路并不孤单，希望香港人继续为民主自由而奋斗。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至今持续将近6个月，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称，在过去的5个多月里，香港警方共发射催泪弹10000多发。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11月27日宣布，他已经将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国会两党议员随后纷纷表示支持香港人民为自由而抗争。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将对香港的自治状态进行年度审议，以确定是否维持美国给予香港的特殊地位。该法案同时还警告要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权的官员。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声明说，法案某些条款将干涉总统声明美国外交政策的宪法权威，我的行政当局将在符合总统与外交关系的有关的宪法权威的情况下对待该法案的每一项条款。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布的另一份声明说，我出于对中国习主席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这些法案，实施这些议案将是本着这样的希望，也就是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与代表能够友好地解决分歧，走向造福于所有的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美国国会两院上个星期高效率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这部得到两党议员广泛支持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无异议通过，在众议院只有1票反对，两院还无异议通过了保护香港法案。中国政府表示极大的愤慨和最强烈的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28日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鼓励了香港市民，让他们感觉走在自由民主这条道路上并不孤单。蔡英文总统还说，民主自由人权是普世价值，各民主国家都非常关注香港情势，希望香港人民在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加油，香港政府也必须正视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是出于对习主席和香港人民的尊重签署了这项法案。中国外交部28日发表声明说，此举严重干涉香港事务及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11月27日在书面答复立法会议员提问时表示，从今年6月至今，香港警方共使用了约10000枚催泪弹，仅在11月12日在中文大学2号桥2个多小时内，就向校园内示威者发射了超过1000枚，而当时各区共用2300多枚催泪弹，是使用最多的一天。书面答复还表示，10月1日，警方在各区共用1600多枚催泪弹，而11月18日在理工大学校园附近发生的激烈警民冲突中，警方发射了1400多枚催泪弹。 另外，李家超星期三在立法会口头应对质询时说，自今年六月至11月12日，警方发射了4800发橡胶子弹，并在13宗事件中发射了19发实弹，其中3次击中示威者，包括10月1日在荃湾击中涉嫌人左胸，10月4日在元朗击中涉嫌人左大腿，11月11日西湾河击中涉嫌人的前右前腹，至今有2600人受伤，要到公立医院求诊，其中超过470人是警员。同时，保安局长、保安局在书面答复中还表示，自6月到11月中旬，共逮捕4319人，有3508人涉及的案件仍在调查中，644人的案件处于司法程序中，167人无条件获释，涉及禁蒙面法被捕的人数有629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警方在理工大学登记和拘捕的超过1100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林郑月娥日前提出要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来探讨香港5个多月来的社会动荡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在另外一方面，北京仍然在刻意淡化上个星期天香港区议会选举的影响和意义。有关的情况，我们请在香港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处的位置。
主持人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香港的中环，然后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个门外。那今天原本呢，这边是有一个这个集会，这个集会呢是大家是这个网民呢约定在香港18个区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去举行一个和你唱的这么一个自发的一个活动。那仍然是要求是声援这个香港这个反修例运动。但是在今天我在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大型购物中心里边呢，这个参加集会的人并不多，所以没有形成一个规模。那所以这个活动今天在这个地点就没有组织起来。但是据我的了解呢，在香港其他的一些这个地区呢，这个大型购物中心呢是搞成了这样的这个活动，就是网民呢组织起来约定好了，再到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呢是唱愿荣光归香港这个歌曲。仍然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抗争，这场抗争的这个势头呢维持下去。所以这是网民今天在香港各地呢是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但是很遗憾，今天在我到场的这个地方，在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活动因为人数不足，所以没有组织起来。
好的。我们知道，就是在香港的这个泛民主派在这个区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之后呢，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实际上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做出了一个反应哈，他昨天提出了要成立一个独立的检讨委员会。那么这和香港示威者和泛民主派所要求的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那么泛民主派人士怎么看待林郑月娥的这个提议？
对，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我今天采访到这个香港公民党的这个主席梁家杰先生，他呢，就是因为梁家杰现在本身也是一个资深的律师，他指出来这个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示威者提出的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是根据香港现行的法律，有这个独立调查这个方面的这个法律呢是发出这样的一个要求。那这个示威者和泛民主派这方呢提出的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主要针对的对象是警察的这个滥用暴力的这样一个指控。而这个法律，这个调查委员会一旦成立以后呢，它是要由这个现任的这个法官来组织，有这个传唤证人的这样一个一个行为，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也是具有法律的法律上的这个能力的。而这个特首林郑月娥昨天提出来这个所谓这个独立的这个检讨委员会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事不对人，所以不是说针对哪一个人，也不是针对警察的一个调查，而是要求是去这个聘请一些专家学者和社会上的一些这个意见领袖呢，去搞一个这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个调查，所谓的独立调查。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进行一个所谓社会深层次的这个调查，包括经济方面的、社会方面的，还有政治方面的。所以这跟这个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有巨大的一个差别。那也而且他调查的对象呢，也跟这个示威者提出来这个五大诉求之一的这个独立调查、调查警察的滥暴问题呢，是不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看到就是。北京负责香港事务的官员目前其实还没有直接对香港的这个区议会选举表态啊。我们也看到中国官媒其实是在这个也很少报道这场这个选举的结果哈。那似乎是在刻意淡化这场选举的意义。你简要的谈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好吗？
对，这个中国方面就是北京方面到今天为止都这个负责这个香港事务的港澳办呢、啊。还有这个等等这些的官员或者是这些机构都没有表态，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一些主要的官媒，比如说人民日报、新华网呢，是接连的发这个社评，还有环球时报也发了社评，但是基本上他们是把这场选举呢是简化为一个地方性的非常低级别的一个选举，那的确这也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这些官媒的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没有指明这样的，就是这场选举实质是表明了这个香港主流的民意，还有香港主流的这个舆论的这个看法，对这个香港特首，还有这个建制派以及北京的一个强烈的不满。那他们只是把这场选举去简单的归结于一个非常低级别的一个地方选举。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官媒呢也在发出警告，说香港无论怎么样也是中国的香港。也要求这些民主派的这个当选的这个区议员呢，要维护好这个，维护好相关的这个维护好这个中国的主权，等等，所以就是说，官方是从这几个方面呢，是来淡化这场选举的意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泛民主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大多数的席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恭贺香港人民，并表示美国会继续支持香港人民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得到承诺的民主与自由。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如果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成为美国的法律，那么依法美国国务卿必须定期评估香港是否保留足够的自主权，以享有美国提供的有利贸易条件。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他是否会建议特朗普总统签署这项法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不会事先预测法案是否会成为美国法律，但他会确保这个程序是公正以及中立的。针对香港的区议会选举，蓬佩奥也提出了说明。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We congratulat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on free.
我们祝贺香港人民在11月24日举行的自由、公平与和平的区议会选举。美国继续支持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确保香港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基本价值观的愿望。
中国外交部呢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再度抗议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要求美方阻止法案成为法律。这是中国在6天之内第二次就此召见美国的外交官。对此，国务院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另外，美国媒体连续几天报道最新泄露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有关新疆的文件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这些文件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如何有系统地镇压穆斯林少数民族。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首先，我认为最近揭露的文件证实了我们在国务院以及美国政府里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在新疆那里发生的一切的说明。那里发生非常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这些文件证实了这一点，表明中国官员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随机的，是有意的，并且还在持续进行。因此，我认为这些文件证实了这一点。我认为国际社会也看出了这一点。第二，我认为你们会看到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认知到在新疆所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与美国一道努力为新疆人民创造空间，并且改善人权条件。我希望这些文件被公布之后，会鼓励其他人加入我们正在努力并希望达成重要成果的行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香港星期天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获全胜。北京把建制派的败选结果归咎于外国势力介入，并且依然表示止暴制乱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关于这次选举结果以及北京和美国方面的反应，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进行了这样的解读。
那么我们知道啊，香港的这个亲民主派的候选人是在星期天的区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惊人的压倒性的胜利，投票人数也是创下了纪录。那么当您看到这个结果，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这个选举能够选下去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哈。因为即使是在这个选举前几天的话，有很多分析人士很担心，由于香港局势的恶化，包括这个警方跟这个示威者这个冲突的升高，是否港府会把它给取消啊？然后做一个借口等等。那最后港府没有，所以这个选举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就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成就。第二点就是说，这个结果的话是有一点令人意外，但是我是觉得说民主派是会赢，但是没有想到会赢到这样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程度，90%的席次。那我觉得这个结果的话，当然是令人相当的鼓舞。我相信这个在我记忆中的话，是香港没有哪一次选举是获得如此这样重大的这个国际的关注。虽然它只是一个区议会的这个选举，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刚才你们节目已经提到说，这个在很多层面上的话是就是说香港民众用选票的方式，对于港府也好，对于北京也好，做了一个民意的复决哈。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说，这个香港这个六个多月以来的这个示威和这个对抗的话，它的问题的本质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所以最后的话，这个政治的选举一个结果的话，等于说为了这个解决问题，提出了一个政治解决的一个契机。双方当初都是想来赌，港府的话是希望来赌，就是说这个六个多月给市民不方便的话，也许会让建制派的赢。那这个勇武派的人的话认为说，跟他这个用和平的这个抗议的话是没有办法。就最后证明的是说，用和平的这个抗议的话还是有办法。选民的话，他虽然不能够说在这根本上改变什么，但是他可以用他的选票，他少数所拥有的选票，向北京和香港做出很清楚的一个宣示。
那我们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到中国各个主要官媒啊，星期一是对亲北京的这个建制派惨败的选举结果避而不谈，而是试图批评是有外国势力的介入。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北京不断说到这个外国势力介入，来解释香港几个月以来的抗议活动，以及最近的这一次选举的建制派的惨败？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外来的介入应该改一个字，外国介入应该改一个字，叫做外来的介入。而且这个是相当讽刺。我所谓外来介入的话，就是说没有哪一方的话比北京哈更想要介入香港这次选举。当然，北京他们讲说是因为有美国啦，有台湾啦，日本啦，甚至于英国，反正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没有他就对了。那么我觉得这种讲法的话是未免太低估香港选民他们的智慧。那么要想想看，这个建制派本身的话就是占据了所有的这个好处，他们也受到这个很多北京在香港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个支持，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还说是受外国的影响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低估香港人的智慧了。
那我们最后来看看美国方面啊，我们知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签字了，但是特朗普总统之前的表态呢是模棱两可的，甚至他暗示了有否决该法案的可能性。那么您觉得这次的选举结果会不会影响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呢？
我觉得这个法案的通过的话是两院的话几乎是全票通过，所以总统他否不否决的话都已经无关紧要，因为这个最后的话根据美国的规定的话它是会成为法律。那成为法律之后呢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就是说他这个比如说美国可以根据这个像这个所谓的叫做一个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哈的一个规定，就是对于香港的这个人权和民主有迫害的这个北京和香港的这个政府的人员的话可以禁止他们入境，那这就会产生一个很尴尬的现象。如果说习近平他这个最后决定要用这种镇压的方式来结束这个香港的情形的话，他将来有可能就会被禁逐到美国来，那这个贸易谈判是不是还要再谈下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的通过的话，这个川普总统他否不否认否不否决都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通过的话事实上对于这个美国跟中国这个达成贸易协定可能有一个正面的帮助，因为中国的话了解说这个香港的重要性的话可能更加的重要，所以他在行为上的话会更加收敛一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在香港区域会选举落幕，泛民主派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一些香港市民继续发起各种行动，希望维持目前的势头，继续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而在另外一方面，路透社报道说，北京考虑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并在深圳设立紧急应对中心，绕过中联部直接指挥对香港局势的处理。有关的情况，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林峰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
刚刚我们提到了今天一天呢，香港民众继续的发起各项的活动，跟我们谈谈你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有今天一天香港的一些最新情况好吗？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这个香港的尖沙咀那个海边附近。那就在大概半个小时前呢，我刚刚参加完一场这个当地这个香港民众自发组织的一个小型的一个集会。这个集会呢是在这个尖沙咀附近的一个琴行，叫通利琴行。大概参与的这个群众大概有大概几十个人。那么群众呢是在这个琴行呢是弹琴，然后演奏这个《愿荣光归香港》这个歌曲。当时在场的人呢也一起跟着这个。跟随这个琴声呢去唱起了这首《愿荣光归香港》这首歌。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今天香港其他的地区呢也有陆续有一些这个民众自发组织的活动，那么在中环也有这个就是白领上班族呢组织这个小型的集会，也都是和平的集会。那么群众基本上的这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区议会选举这样一个胜利的势头呢能够把这个势头继续维持下去。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也在这个新闻报道中谈到呢，就是虽然这个区议会选举这个结落幕了，然后这个民主派取得了很大的这个胜利，但是呢这个今天在这个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实际上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还是没有直接的去回应民众提出来的这个五大诉求中的另外四个诉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这个示威者所说的这个警察滥用暴力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一个由此来看的话，很多民众就认为他们的这个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还是希望能够发起各种各样的这种行动呢，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势头，保持这样一个抗争的这样一个势头保持下去。
是林峰，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林郑月娥今天在记者会上的一些表述，稍后我们还会回来继续请你给我们报道。不过今天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那就是路透社报道了说北京现在正在考虑要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这样的消息。不过在消息报道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他发表了声明， 说有关报道是不实的。我们也知道路透社过去在香港的几则报道，包括林郑月娥会见商界代表的录音传出，那么类似像这些的报道在后来也都证实确有其他的确有这一方面的状况。那么今天针对路透社的这个最新报道，各方的反应又是如何，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在香港时间今天上午呢，这个路透社就发了这样一个独家的一个报道。那就是其中它这个报道呢是有两方面的这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它是援引两位呢不具名的知情人的这个表述，就是说呢，在这次这个区议会选举之后呢，因为这个民主派是这个大胜，而这个建制派呢，亲北京的建制派是输得比较惨。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这个有报道就是说，北京方面在考虑替撤换这个香港中联办的这个主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香港中联办呢，在这个就是他的主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联络这个香港特区政府和这个北京中央政府，这样起到这样一个联络的作用。那现在这个选举的结果呢，实际上据我就是采访的一些这个香港和这个海外的这个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呢，他们都认为这个选举结果是让北京大跌眼镜的，因为之前没有预料到这个输的会这么惨。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根据这个以往的惯例的话呢，就是会找原因找这个替罪羊。那么现在就是路透社这个报道一方面的消息就是说，北京有可能考虑去撤换这个中联办的主任。他指责呢，这个中联办主任呢，可能是过去呢一直以来呢是主要把这个精力呢是放在了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富豪还有这个中国内地的权贵阶层的这种沟通和交流，而就是说跟这个香港的这个普通的这个群众呢是有点这个脱离群众，用这个中国官方的话来说。那另外一个这个一方面的消息就是说呢，这个北京呢，在这个在深圳的一个郊区呢，叫这个紫荆庄园呢，是有一个应急指挥中心，那是去来这个搜集这个香港最新的这个情况，还有就是直接去部署，还有去指挥一些这个应对香港目前危机的这样一些行动。那路透社是援引这个六个知情人的话来证实这样来报道这样一个消息，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个有关消息呢是在这个中央政府的驻香港的另外一个机构，也就是外交部驻港公署呢，他是站出来予以否认，而不是这个最高的机构中联办予以否认。以上就是我们掌握的最新的消息。
是林峰，我们现在大家还有一分半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今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在记者会上还说了要成立一个独立审查委员会来探讨香港社会的动荡背后的原因。那么这个独立审查委员会跟香港民众过去几个月来要求的独立调查有什么样的不同？香港各界还有舆论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对，他今天在这个每周二这个例行的一个这个行政会议之前见媒体的这个机会呢，是表达呢他会要成立这样一个所谓的独立的审查委员会。那也就是借鉴，他说呢是借鉴这个2011年这个英国处理当时一个骚乱的一个情况。具体的这个目的就是说，找到这个社会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说去看这场这个香港社会目前的动荡，它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建议，给香港政府提出建议，然后香港政府呢去考虑这些建议。那这个跟这个香港民众提出来这个五大诉求之一，也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诉求是完全的，应该说是完全的不对路的。那么五大诉求之一就是说，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是去调查警察滥报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不是说所谓的这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个焦点，这个跟这个民众的和这个舆论的期待值还是大相径庭，大家都感觉到比较失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假日购物季来临之际，美国大型零售商基本保持了热门假日产品价格稳定，尽管他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面临关税压力。据路透社报道，零售分析公司 Profitero 以七家美国大型零售商的超过 2.1 万种商品价格作为样本，将其在去年10月、11月的价格与今年同期的价格相对比。这些产品主要包括家电、电子产品、玩具和电子游戏。该分析公司的高级总裁安德森表示，平均而言，电子产品的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3%， 而所有类别的商品的价格均上涨 0.9%。 美中贸易战可能会推高产品价格。美国贸易代表表示，约有539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在2018年进入美国，使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口商品供应国。对许多零售商来说，假日购物占年收入的 40%， 但大型零售商店目前还没有将成本的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他们表示，目前主要是通过与供应商合作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来消化关税。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的一项分析，自2018年10月以来，除了沃尔玛，其他零售商的利润一直在下降。目前税前的利润率为 6.7%， 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权完全属于达赖喇嘛本人，与任何其他政府团体和个人无关。如果中国共产党当局未来执意任命达赖喇嘛的继任者，绝不会被藏人所接受或信奉。藏人行政中央11月27日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第14届藏传佛教各传承与雍种本教代表大会，简称西藏宗教大会。萨迦、格鲁、宁玛等各藏传佛教教派领袖与代表共117人参加会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致辞时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是本次宗教大会的焦点议题。他批评中共当局多年来极力破坏西藏宗教传统，甚至宣称拥有达赖喇嘛转世主导权，对藏人宗教信仰自由的践踏。与会代表随后就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举行了分组讨论，并通过了上述决议。决议指出，藏人无法与达赖喇嘛分离，而且西藏目前处于困顿时代，因此祈请达赖喇嘛继续转世传统。决议强调，有关达赖喇嘛转世的最终决定权完全属于达赖喇嘛本人，与其他任何政府与个人无关。假如中国未来执意任命达赖喇嘛的继任者，藏人也绝对不会承认，也不会信奉。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立陶宛领导人先后表态反对中国试图投资控制当地的重要港口。分析人士说，与普京抱团再加上坚持共产主义，这些都导致中国在当地推动一带一路受到严重阻碍。波罗的海国家社会正把中共与过去的苏共等同，对中国不满情绪上升。立陶宛今年多次爆发各种反中国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详细报道。
立陶宛国防部长卡洛·布里斯最近对美国网络周刊《华盛顿审查人》表示，他的国家不会允许中国控制当地的克莱佩达港。他说，立陶宛的立场非常明确，克莱佩达港 是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立陶宛绝不可能让它依赖中国。作为前苏联一部分的立陶宛独立后，很快加入北约和欧盟。克莱贝达港是波罗的海地区的深水不动港，当地很早就开通了到西欧，尤其是德国，还有连接北欧以及通向东南亚等全球各地的货运航线。苏联时代还兴建了连接克莱贝达港到苏联其他地区的铁路设施，这使克莱贝达港在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中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货物经过俄罗斯和中亚后运抵克莱贝达港，再前往欧洲其他地区。中国与长期执政、国内人权状况备受批评的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关系密切，两国正在积极推动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外实施名叫巨石的特别经济区项目，许多中国企业已经在当地落户。立陶宛与白俄罗斯相邻，中国企业在那里生产的商品如果经过克莱佩达港，也会更方便地进入欧洲和其他市场。中国近些年来越来越多地重视波罗的海，中国海军主力战舰时常穿越波罗的海抵达圣彼得堡，参加俄罗斯的海军节和其他活动。中俄两国海军两年前首次在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而波罗的海离北极地区较近。克莱贝达港货运量和收入每年都在上升，立陶宛多年前就在讨论升级改造克莱贝达港，或是在当地兴建新的深水码头。中国很早就有意投资克莱贝达港，双方有关谈判已经持续多年，甚至还签署了备忘录文件。华盛顿审查人周刊引述当地匿名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国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投资，中国希望能够获得克莱贝达港超过一半的控股权。立陶宛国防部长卡洛·布里斯认为，中国一旦控制克莱贝达港，在危机时刻中国就能制造障碍，阻挠北约增援部队的抵达，军事装备和货物的投送。乌克兰危机之后，位于北约东翼前线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国家都感受到俄罗斯的威胁，当地民意担心俄罗斯坦克能够很快占领波罗的海三国。与此同时，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也越来越走近，立陶宛已开始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抵御威胁。一个月前，立陶宛与其他的北约国家军队，其中包括500多名美军士兵、50多辆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和布雷德利装甲战车，在立陶宛境内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演。这是立陶宛领导人针对中国试图控制当地重要港口设施的最新一次表态。立陶宛总统瑙塞达7月份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讲话，他当时表示，克莱贝达港的改造项目尚未最后定案，但如果涉及中国的投资，那将牵涉到国家安全问题。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对欧盟商品的反制裁导致立陶宛和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的商品，特别是农产品，都被俄罗斯拒之门外，经济损失严重。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现在都希望开拓中国市场，把肉类、奶制品和鱼类产品打入中国。另一方面，立陶宛仍然希望中国投资。他说，不管怎样，立陶宛仍然希望中国商品和货物能经过克莱贝达港进入欧洲，这在当地目前讨论的非常多。对于国家不大的立陶宛来说，这是当地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现在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国内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尤其是对宗教的打压，还有维吾尔人议题等等，这些都让立陶宛和其他的波罗的海国家民意把今天的中国与过去共产党领导下的前苏联联系起来。尼克里斯基说，立陶宛社会宗教气氛浓厚，多数民众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苏共统治时期曾残酷镇压迫害 当地宗教信徒和活动人士，再加上目前中俄关系密切，波罗的海国家对中国的反感和戒心变得越来越严重。立陶宛总统和议长在2013年曾经会晤过到访的西藏宗教流亡领袖达赖喇嘛，导致中国报复，双方的关系被冷冻两年多。从去年年末以来，立陶宛国内反对中国的活动接连不断。多名立陶宛国会议员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发表声明，呼吁调查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当地的活动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立陶宛安全部门今年2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首次批评中国在当地从事间谍活动，并把中国与俄罗斯等同，视为立陶宛的国家安全威胁。80多名立陶宛国会议员还有卫生部长5月份联名呼吁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一举动曾引起中国的愤怒。当地许多议员和活动人士8月末在首都维尔纽斯举行了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的活动，遭致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外交人员的阻挠，双方随后爆发了外交口水战。中国十一国庆更在当地受到抵制，维尔纽斯市长取消了曾计划的燃放烟花的活动，当地议员批评为共产党国家见证庆生是极其荒唐的举动。在维尔纽斯一家酒店中国举行的国庆酒会的现场，甚至有示威人士当时举牌呼吁参加者关注中国的人权和西藏、新疆等议题。参加示威的前立陶宛驻美国大使还警告人们说，共产党中国利用孔子学院在波罗的海国家扩大影响。评论人士认为，为了报复立陶宛，中国可能会把注意力转向波罗的海的另外几个港口，像拉脱维亚的里加港或是爱沙尼亚的塔林港。中国也会加大投资波兰与白俄罗斯之间的铁路系统，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国家社会都难忘遭受共产党迫害的历史，对中国的戒心不会减弱，未来只能加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穆兆，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